啊，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看二十八章，就是整个使徒行传最后的结束点。我们看二十八章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来回顾整个使徒行传一章到二十八章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七段。那么七段的内容我们都已经描写过了。那这样的描述，我们发现到从十九章的后半节一直到二十八章，也就是这个第七段最后一段里面，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篇幅。路加用了九章半的内容来描写保罗从以弗所到罗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以弗所，再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到了罗马。整个内容我们前面也谈过了，它的描写方式是一种 ABBA 的架构，也就是说它如何来到罗马，对称于它如何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它故意的这样的描写法。那中间就是在耶路撒冷和在该撒利亚的之间的辩论。我们要知道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他来描写，这样的描写法就如同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福音书都在对耶稣最后一年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描写的篇幅都是最长的，四个福音书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他故意都要凸显耶稣上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最后他的死跟复活，这都是福音书作者他要去特别强调的。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路加在描写使徒行传针对最后的描写点，他也是把它放在保罗为什么最后他需要有这些行程，这些行程的目的在哪里，他给我们描写的很详细很多。我们就在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怎么这么多这么详细的内涵，到底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描写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那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互相的比较。我们知道耶稣上耶路撒冷的目的是出于神的旨意，同样的保罗上耶路撒冷跟到最后的罗马，他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当然他还是有一些不同，我们前面有强调的，耶稣上耶路撒冷他知道他一定要死才能够来成就神叫他要做的。不过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透过为什么他要死的时候，他不断的来教导他的门徒，让他门徒知道走上十字架这条路这是神定的，也是以后每一个信徒跟随他的人都要走的一条路。同样的，保罗上耶路撒冷跟上罗马，我们从第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一章的上半段，我们谈到的不断的谈到保罗知道透过圣灵向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保罗也不断的跟他同在的这些弟兄说他一定要上耶路撒冷。那上耶路撒冷路中，我们也看到圣灵不断的向不同的人来做见证，说保罗上耶路撒冷一定会受到捆绑。所以透过这些经文不断的重复的强调，我们就知道上耶路撒冷是神叫保罗上去的，保罗也知道他得到这样的相同的启示，所以虽然有捆绑他仍然要上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神命令他去的。同样的，保罗上罗马，我们从27到28我们看到了不断的他 要往罗马去的这条路中，他的船难以及他中间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都成为一种不断要来阻拦保罗上罗马。那保罗呢，仍然因着神跟他同在，然后神的使者跟他的启示，以及透过神的能力的保守，他最终保罗排除这些万难，他终于来到了罗马。这都有相同的意味，保罗知道，而且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在第二十八章最后第十五节的时候，最后的结束点 他会谈到保罗上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上了罗马的时候，他看到了弟兄这样的一种非常隆重的方式来迎接他。在十五五节的时候，我们和本很简单的把它翻译，这个叫迎接我们。这个经文保罗他为什么会这样的非常的感谢，然后放心壮胆？其实在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如果了解他的地理环境，就知道罗马一直来到山馆以及来到这里的亚比乌，亚比乌大概离罗马约43英里，如果按公里数大概是60出头公里，六十几公里，大概要走两天的路。那保罗是在乌丢利，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不勒斯，保罗那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停留7天，所以罗马的弟兄就知道保罗要来了，他们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就从罗马走了2天的路，千里迢迢的来正式迎接贵宾一样的派出一个代表团，然后出城来迎接保罗，并且护送保罗走最后一程路。这种描写法是非常独特的，就如同耶路撒冷说最后一程，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福音书，看到众人在出了城外去迎接他，用的拿着橄榄树枝铺的衣服在路上，像君王一般的迎接耶稣。同样的，这些弟兄像迎接一个很荣耀的贵宾一样的走了2天路来特别迎接他，要陪他走进到罗马。所以保罗因着这样，他就深深知道这是神透过耶稣向他启示的，他一定要进到罗马去为他来做见证。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一段的最后的描写他需要又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让我们知道上罗马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保罗一定要上，虽然有各样的阻拦，但这条路一定要成就，而且保罗也知道他一定要成就，所以当他最后成就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高兴来感谢神，然后他的心就被鼓舞起来。这种放心壮胆的用词基本上就跟保罗在耶路撒冷23章的时候，当他做完见证的时候，耶稣在夜里向他显现讲的一句话，也是说保罗你要壮胆，用的词是一样的。朋友，我们也看到了最后的描写的结束点的时候，特别都会提到犹太人的拒绝的问题，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抓拿的时候，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见证过程中，犹太人都拒绝了。同样的，当他上了罗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束点，绝大多数的在罗马的犹太人还是都拒绝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就是他经文最后的描写，犹太人拒绝福音，但是外邦人要很高兴很乐意的来接受福音。这个在第29节保罗最后讲这一句话，28节讲最后这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出来，犹太人拒绝福音，外邦人接受福音，这是神原先的指定，这个也是犹太人咎由自取，他们自己拒绝了，所以他会引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些话语。所以福音书的作者跟使徒行传都是一样，都在谈到为什么这一些犹太人他们会拒绝福音，为什么外邦人他们有悖于神的应许，他们都有相同的主题。这是我们在看28章之前，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使徒行传它的描写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 来不断的来诉说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这个描写的过程中啊，犹太人的拒绝，外邦人的接受，是神的旨意，也是犹太人本身所造成的。我们来看28章本身它的分段啊，上一次我们已经有讲了啊，因为从27到28它是一个 ABCDCBA， 那最后的这个28章啊，它是一个最后的 C 不让 B 不让跟 A 不让。那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里面啊，保罗在米利大这个岛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两件，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七节到第十节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保罗啊被毒蛇咬伤，他不受伤害。第二件事情是保罗啊行了医病的恩赐啊，来拯救了这些人。那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他继续行船啊，这次的行船是非常风平浪顺。啊，有三次的行船的啊，这个记载啊，三段的行船的记载，那这三段的行船记载，它非常的顺利，很快。那最后一段的陆啊，陆地的行程，从那不勒斯一直到罗马啊，它大概200多公里，我印象是知道它是200多公里，大概一般人大概要走一个礼拜。以及最后的从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保罗在罗马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大概也分作三个小段。第一段就是保罗第一次邀请犹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来向他们分述为什么他来到罗马来上告该撒的理由，啊，就是第十七一直到第二十二节，然后再跟他们约定。从23节到28节啊，这个约定他们再一次的保罗在慎重的来跟他们见证他所传的福音啊，有些人信了，那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拒绝了。最后的结束点30到31啊，就是做他最后在罗马时候所描写的他接待一切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来详细看他的描写的经文的啊方式啊，他有一些经文的描写特别啊，是相当特别的哈。我们看到，就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一些啊土人，我们荷兰把它换作土人啊，这个土人是一个很不好的啊，这个原来是说他不是讲希腊话，或是不是讲啊意大利话，是拉丁话的人。就称作啊，又都是用这个词，翻作原住民或是土著啊，是比较好的啊。那这些人他们对保罗有一种特殊恩慈来款待保罗，这种特殊恩慈来款待保罗，他后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他给我们来描写为什么这些原住民对于啊保罗他们。这么样特别来热情的款待他们，是因为保罗行了一件很奇妙的神迹啊，一条毒蛇咬了保罗，保罗把他甩到火里面去，保罗不受伤害。他们把他保罗当作是凶手，因为这个神迹而把他当作是神啊，这种描写法啊，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说。他这种记载，我们再看同样第七节到第十节。有一个岛长叫布百流，他对保罗也特别的来款待他三天，以及最后第十节，这一些岛民他们也因着保罗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把他们所需用的这一些物品啊，都加添到他们的所要乘坐的船上。为什么他们这么样的特别恩待保罗，是因为他所描写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保罗行了一个神迹式的医治，医治了岛长的父亲，也医治了这些岛民。 所以我们看到了前面连续两次岛民对保罗特殊的恩待，是因为保罗的神迹，他们再次的接待并且供给他们所需用的，是因为保罗也行了一个医治。不论保罗本身的行迹或是保罗的医治，都造成岛民对他们，对保罗他们非常的热情啊，愿意来接待他们。这种描写法我们发现到最后，在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他用了类似的词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希腊文，你会发现到他用的词很类似的一个用词。在第七节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字，一个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殷勤款待以及接待啊，这两个字啊，那这两个字它一个是出现在第二节，第二节岛民也是非常热情的来接待他们啊，那个热情那个字那个非常的热啊，来热情款待他们啊，在第二节有出现。同样的，他编码是5390这个词。5390，那这个在第二节的时候，它是用5363啊，这个同样类似的字根，后面带的另外一个字根，虽然不一样，不过意思很类似，很类似。同样的，这个他们来接待保罗，接待保罗，接待这个字啊，他在第三十节，保罗也是接待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他的字根也是一样的。虽然它的编码不一样，不过它的字的字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到，一到六节，它用的特别的字眼，跟七到十以及三十到三十一，它故意把这三段的字眼相同，都用故意相同的字眼把它串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最后，保罗接待来到他面前的人，不再是因为保罗的神迹，也不是保罗的医治，而是因为保罗宣传神的国，他来教导这位耶稣基督的事情。前面强调的是，这些人是因为保罗的神迹，因为保罗的医治，他们来到保罗的面前了。后面就纯粹是要来追求神的道，所以保罗对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来接待他们。同样都谈到热情的接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故意的这样的描写，确实很多的人的经历，一生中他们很多人的经历是因着神给他们恩典，他们因着这样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更重要的是最后要因着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才是最后神要的。所以作者故意有这样的一种描写比较。当然我们看到在描写过程中一样的第八节，当这里特别有一种记载描写说，当这个岛长的父亲生热病的时候保罗是按手在他的头上的时候，按他的身体，那他就得到医治了。他用的是按手，我们会发现到相同的字眼是，当他们要离开子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对于保罗他们非常来很多的尊重，要来尊很多的敬重，很多的尊敬，要来尊敬保罗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他们所需用的物品也加在这个船上。那个加在这个船上，放在船上的时候，跟保罗按手在这个岛长的父亲的身上，用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保罗怎么样加手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些岛民也加上这些东西给保罗他们，他故意用相同的回报。保罗怎么样按手，他们也怎么样的加在保罗。他故意用这样的相同来跟我们看到这种彼此的交流。那我们也要最后看到说有关于医治的问题很多的这个 解经家都会描写保罗到底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被毒蛇咬了，因为很多的人认为说就现在去到这个米利大这个岛里面要去找这个毒蛇、哦、已经找不到了，因为现在没有这种毒蛇。那这个米利大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称作马耳他，马耳他现在是属于，我记得应该是属于，好像是属于西班牙的属地啦，它是一个度假中心，现在是一个度假中心。那现在他们在真的那个地方，他们从十九世纪就开始找不到这一种毒蛇。不过他们也有人认为说，因为这是大概十九世纪已经开花完整了，这个岛已经完全都被人居住满占满了，不再有原始森林了。那跟两千年前保罗那个时候啊，应该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找不到，不见得以前保罗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毒蛇，可能毒蛇通通被灭掉了，物种的灭绝，这个在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同样的，我们要来描写说有关于保罗医治的问题。我去看了，在我们中文圣经能够找得到比较有名的著作里面啊，一个叫做活泉的新约希腊文解经这本书，或者是有一个叫做有一个翻译啊，翻译叫斯布珍的啊，这个英国人这个所写的斯布珍，或是另外一个英国人写的埃德曼。他们在描在注解有关于医治的这件事情，他们都会强调路加都参与的这个医治，也就是说他们医治这些岛民不是只有神机啊神医师的，而是路加的这一种医，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也会用他的医疗来帮助这些岛民，他们都会去强调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他从头到尾从第二节以后，他用的词句主角是保罗，他都没有提到路加有参与任何的一个服事的内容，他没有这样的描写，也就整个神迹跟整个医治都是以保罗为描写的对象，所以路加应该不太可能参加了。然后这里的疾病，他们有人去研究到底为什么岛长所产生的病跟这一些岛民所产生的这些病，其实是有一种山羊的皮肤里面附着一种细菌，这种细菌会让人产生高热，所以岛长的父亲以及岛民他们的病应该都是相同的病。所以既然保罗医治了岛长的父亲的病，那相同的岛民的病应该也是一样的，都是透过保罗的医治而得到痊愈的。所以这个经文的描写它是这样的来强调。当然从前我们要强调一个是说，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这些岛民对保罗的反应有一个凶手一直到认为他是神一样的。这种描写啊，我们知道在第十四章里保罗第一次的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那在第十四章那里的时候，保罗在路斯德也被人家认为说他是神，然后由神到最后被人家几乎要被打死刚好是故意这种相反的描写，由最尊荣的神到一直被人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欺骗人的，被几乎要被人家打死的。那这里呢是有一个凶手，然后一直到被称为是一个神。这种观点的转换一样的，同样的，今天犹太人跟外邦的信徒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发现到也有异曲同工的描写法。 犹太人开始当因为耶稣的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把他看作他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当耶稣最后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们看了耶稣是一个凶手，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他们就如同保罗在第十四章里面的描写。同样的外邦人呢，我们今天说今天的外邦信徒，他把耶稣的认识原来是跟他们无关的，然后因为开始信了耶稣，然后受到传统的教导之后，到最后把耶稣当作像天上的那位父神一样，那等同像这里的岛民对保罗的认识一样的。所以这种很独特的这种现象，我们会发现到古今中外都一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经文实际上跟我们谈到，主要是他们对耶稣或是都对保罗的认识都不足，因为对他们的认知的不足，造成他们容易很大的一种偏差，由最高点变成是最低贱的，或是从一个最无关的人变成为是他们心中所最敬畏的，这样的一种都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也是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成为是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其实对基督的认识都是按照传统来认知，就如同这一个岛民一样，这些岛民他们的认知也是按照他们的传统来看保罗一样。所以他们会说啊，这个凶手他是一个凶手，天理都不容。他用的那个天理那个字很独特，这个字它是一个带电冠词，后面接的是一个公义。那有人来说，这个用词如果在当时的希腊人的用法的话啊，这个是指希腊的一个公义女神，也就是说那个公义女神都不会放过这个凶手，都要报复他。所以就是他们的经验啊，他们的经验，他们认为保罗是一个凶手，所以毒蛇都要咬他，当他获救了之后仍然不放过他。所以这个经文的故意的这样的强调法，过来让我们看到岛民对于保罗的无知，就如同犹太人一样，他们对保罗的认识也是一样的，都是相同的。他故意用这样的做一个互相的呼应法。我们来看最后我们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保罗进罗马的这种描写法，他故意谈到他的三次的这个三个月停留。之后坐了一艘船，这个船他们是用丢失双子为记号的。那这种丢失双子为记号，有时候把这个丢失就是宙斯的两个儿子他的形象放在船上面做一个记号，然后来保佑这些船他们在行走中会得到保佑。这是当时外邦人他们一定有的一种习惯，他们要求神明的保佑，就跟现在的闽南地区一样，闽南人在出海捕鱼的时候，他们得要寻求一个神明。那我们知道妈祖是最有名的，那他们就会把妈祖的神像放在这个船上来保佑他们的行船。我为什么要这样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一直到了第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欧基督教国家，他们的船舰基本上仍然都有这种习俗，他们把希腊的神话的那种神冕的象征都放在他们的船头，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的船也仍然没办法更改这种恶习。这个是一个很让人家很讶异的，一个承受基督福音的人，结果他们的内在里面，他们的神明不是这位神，而是这一些外邦的神明。 他们仍然把爱传的神冕放在他们的船上。其实今天我们在21世纪了，如果有人去行船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他们船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种特别的习惯要求，都是从那种古代遗传下来的行船的那种风俗造成的。所以你说他们是基督国家，其实内在里面其实是还是是一种混乱的一种宗教，凌乱的一种宗教。好，我们来看他们的行船，是连续有三次的行船之后，他们就走开始行走啊。刚才这我也谈了，他们的接待保罗的时候是非常的独特的一种接待的方式。那保罗就提起勇气，也是因为耶稣的话啊，让这个应验了。所以保罗再次的他能够提起他的勇气啊，他最终他就来到了罗马。特别在第16节的时候，保罗是他是一个囚犯，他虽然是上告，不过他仍然是一个囚犯。不过他没有进到监狱的里面去，他被特别恩待。这个恩待这个字是也是跟27章那里的一样，一个用法是一样，那个百夫长也恩待保罗一样，所以保罗就被蒙准恩待，在一个看守他的一个兵，他们住在一个保罗自己出钱租的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在第23节那里，很多人到他的公寓那个寓处，那个寓处那个地方，寓处这个字原来就是说是一个接待人租用一个租来租租，然后接待来作为接待人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保罗他自己出钱去租来的。那有一个犹太罗马兵来专门看守，而且看守怎么看守，他们会用一条很细的铁绳，那一手一边是绑在保罗的手上，一边绑在这个看守的边上一般是24小时他们都要这样的连在一起那当然这个边它可以换班了不过基本上他们的看守是用这种方式的看守，所以保罗就不再自由，他不能够离开这个房子他也不能够随意来写，不过他在这个里被人家来找他没有问题，他不能够去到外面找人家。所以我们从第17节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到经文的描写不再像以前保罗是到各个地方各个堂会去找人，而是邀请人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连续三次都是人家来到保罗的面前，17节是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到他面前，23节也是这些人他们就来到保罗的面前，那同样的34节也是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保罗都来接待他们。那正为一个囚犯之后，保罗开始正式的这样在这个地方开始接待。我们从第17一直到22，我们来看保罗的荤素，他来对这一些弟兄的荤素，从第17到20节里面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发现到他荤素的内容基本上大概有三个没有。第一个是他没有做任何干犯本国的百姓跟我们祖宗的规条，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我没有做任何该死的罪。第三个，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来控告我本国的百姓。所以他是来为他自己做辩驳，他有三个没有。那三个没有，最后他谈到一个最后，因此做一个结论，我为什么来到罗马，是因为为着以色列的指望。那我们和本的翻译把以色列的指望换作是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这个是和本翻译的问题这个是常常有的，我们都可以了解。那保罗是为了以色列的指望，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关于神所应许的那个国以及神复活的事情。 所以三个没有，一个一个有啊，三不一有，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他自己来辩论。那他的辩论里面，我们说第一个没有，他特别是第一个是没有干犯啊弟兄百姓，第一个没有干犯百姓。那干犯百姓，他谈到了第二个用的是他用的词啊，是祖宗的规条，祖宗的规条。祖宗的规条这个字啊，就是在前面它已经出现了，在十五章一节，十五章一节，对，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这一些奉割礼的人，他们也说要按照啊这个摩西的规条，那个规条就是这个字啊。还有在六章十四节的时候，司提凡被控告。被控告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是司提凡他们是违反这个祖宗的规条。那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那里也有谈到啊这个规条啊，这个是雅各他们所谈到的，他们啊是要按照祖宗的规条。到底祖宗的规条是什么规条？如果由六章第十四节那里谈到的，这个是针对上耶路撒冷来敬拜的，有关于圣殿崇拜问题。十五章一节跟二十一章二十一节，那这个应该是指针对割礼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保罗这里所谈到的，也就是他没有干犯有关于圣殿崇拜跟割礼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保罗认为圣殿崇拜跟割礼对外邦人不是必要条件，但不是说这些都要会掉，保罗也没有说这个是会掉，而是说它不能够成为必要条件，它不能够成为外邦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阻隔。所以保罗并没有会掉割礼，他也没有会掉圣殿崇拜，但是他却是因为他对这两点的重新的诠释，让犹太人来控告他。这个我们在二十一章里面已经有不断的强调了。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保罗在谈到说他并没有犯了该死的罪的时候，那犹太人就不服。不服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反驳啊，反驳。犹太人是不断的在做反驳的工作。在十三章四十五节的时候，保罗第一次的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也是反驳保罗。同样的这样的用法在二十二节里面也有出现。我们晓得这个教门到处都被毁谤，被毁谤那个字原来就是这个字。是相同的字不断的被毁谤，不断的被反驳。所以不光是犹太人在保罗被控告的事情上他们反驳保罗，连这个教门，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派别，有关耶稣的这种教导，犹太人四处都在反驳。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用词很独特的，这个词在罗马书十章二十一节里面特别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提到说，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一个顶嘴的百姓，他们来反驳神的话那同样的，在路加第二章三十五节的时候，他们也谈到这位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们也要成为他们犹太人反对的一个标记。我们和本把它换作反对，其实那个字就是反驳这个字。同样的，撒都该人他们否认复活，否认在路加二十章二十七那里也谈到这个否认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反对反驳的意思，他们反对复活，反对复活。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对于耶稣，对于复活，就如同我们这里前面所谈到的，他不断的来 反对耶稣所教导的。那对保罗，当然他们也会反对保罗所说的以及保罗所辩护的这一切。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里面，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以色列的盼望，以色列盼望，当然我们谈到了以色列盼望这种讲法，我们在二十六章那里我们有提的，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婚讯，他在二十六章的六节到第七节里面，他特别不断的强调我们祖宗的盼望，我们的祖宗的盼望。那为了这个盼望，保罗就被人家控告。以色列的盼望，以及我们要看二十三节有谈到神的国，保罗跟他们讲论神的国，以及三十一节保罗也是放胆的讲论神的国，以及二十八节这里有谈到说，保罗说你要知道神这个救恩，我们和本又他神的救恩他不换，他就把它换作神这个救恩神的救恩如今要传给外邦人。他连续谈到以色列的盼望、神的国、神的救恩，也就是说耶稣跟复活，他跟神的国，他跟神的救恩，他是相同的，是对等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二十三节跟三十一节他不断的强调，来证明神的国的时候，就会来谈到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来谈这个他的用这个言论的意思耶稣的事情跟神的国，以及三十一节神的国后面就谈到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来教导。所以神的国跟耶稣的事情，跟神的救恩，跟以色列的盼望，跟复活，看到种种这些不同的词句的出现，其实他们都是相关联的，只是在相同的一件事情在用不同的面向来描写而已。好，最后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主题。保罗最后他谈到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二十三节的原文我们的和本是说他来讲论这事，证明神的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与耶稣的事情劝勉他们。就原文来讲，他强调的是说，保罗很亲自的来对这一批来到他面前的人，他来向他们来解说，向他们来阐勉。也就他保罗是如何来阐明神的话，他用的第一个是从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中间，第一个他把它先确是从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中，也就是引用旧约，第二个是关于耶稣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摩西的律法跟先知书中间有关于要应验耶稣的事情，这是他要阐勉的事情。最后他说他是用一种很慎重很庄严的来见证神的国，并且不断的来说服来劝服他们，他用见证神的国以及说服他们的方式来向他们解说这一些事情，也就是解说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是要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也就是他们来阐明耶稣的这些事情就是来见证神的国。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是用一种故意这种描写的方式来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神的国。我们当我们谈到神的国，其实就是关于耶稣的事情。同样的，当我们谈到耶稣的事情，就是来谈到有关于被说服、被信服的事情。那 重点都是放在摩西的律法跟众经师上面。那有的人去查考到底这一些话是哪一些话啊、这里没有记载。为什么不记载？因为前面已经讲很多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大概至少可以找到七八处以上都谈到有关于应验耶稣的话语啊、摩西五经的话，或者是以赛亚书的话，或者是诗篇里面的话，大概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啊、重复的被引用有关于耶稣所应验的，或是耶稣所应许要应验的，或是先知所应许要应验的啊，这些在这个摩西五经、在以赛亚书、在诗篇啊，都一一的被提出来来做讲解啊，所以这里作者就不再讲解了，不再引用了哈。那这些人听完这样保罗的讲完之后啊，有信的，有不信的哈，他的用法是这样的。信跟不信就是前面那里保罗的劝服这个字的字根，保罗的说服，保罗要说服他们，那有些人是被说服的，那有些人是不被说服，不被说服的时候他只是都是相同的用词，一个是被说服，一个是不被说服。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可以信相信这位神的恩典，接受福音啊、是因为他们确实被神的道说服了。那有些人呢，他们就没有被神的道说服了，因为后面保罗就会讲这句话。所以保罗的后面的讲，引用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为什么他们不被说服？保罗引用了这一段，从以赛亚书六章的九到第十节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和本的翻译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翻译啊，我再稍微把原文的意思啊，我稍微把它念一次啊。二十六节，你去告诉这个百姓，并且应当这样说：你们听了又听，而绝不领悟；看了又看，而绝不明白，因为这百姓的心成为愚钝的，并且用厌烦的耳朵来听，并封闭他们的言，以免用眼得以看见，用耳得以听见，用心得以领悟，且得以回转过来，而我将医治他们。他引用了这个，基本上跟七十一本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差别只差别多了一个字，他们的言在二十七节啊，用了他多了一个他的言，那七十一本那个他们的言，那个他们那个字没有出现。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用的是从二十七节以后的他们的看见、听见、晓悟啊，或回转回来。啊，在字根的最后一个字，恩啊，恩。保罗啊，路加这里所用的多了一个恩，啊，恩啊那个字。那马太福音也相同的引用的时候，也是多了一个恩。但是七十一本，我们现在读到的七十一本啊，都少了最后一个字，那个。希腊文的最后的这个文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啊，那个 N 啊，这个我们有人认为说可能是马太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他们引用的七十一本跟我们现在读的七十一本应该是不一样的七十一本啊，所以都会有相同的字眼的出现。啊，最后当保罗这样讲完之后，他们这些人就离散了。那保罗也讲说，神的救恩最后是被差派给外邦人的。这个用这个字眼很独特了。他说，把神的救恩是像一个仆人一样 被差遣，然后差派到外邦人那里去。一般我们说差派是一种差派人，差派人。今天神的救恩成为一个仆人一样被差派，被差遣，差遣到外邦人那里去。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描写啊，把这个福音当作人一样被差派到外邦人那个地方，而外邦人呢，他们也将要听到，也就是说他们会很乐意的听啊。当这些啊奉差的人来到的时候，他们会乐意的来听。那最后我们来看第三十节，也就刚才我要强调说，这种不是受人，不是像人位一样的受差遣的这种描写法，在路加24章49节里面，那里有谈到父的应许，其实是一样的，父的应许也被差遣，跟神的救恩也被差遣，都在同样的路加所描写这两卷的结束点啊。路加在24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谈这一点。那在《使徒行传》，他也用这样的相同的描写法：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跟父的应许，都像一个人被差派到我们外邦人这里来了，所以我们外邦人非常的有福分。我们再看三十节，保罗整整2年的时间，在他所租的这个房子里面来居住。那他来迎接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那他的迎接他用的后面是如何迎接法啊？就希腊文的描写，迎接啊，接待他们，这个是一个主动词啊，是一个过去未完成式，也就是他持续的不断的来啊迎接接待这些人啊，用后面用两个分词来描写他的接待方式，一个是宣传神的国，一个是教导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他用这样的描写法。所以这种接待，真正一个美好的接待是宣讲神的国，教导耶稣的事情，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接待。所以真正的接待他虽然在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这个岛民对保罗他们的那一种物质上的那一种接待，让他们补足他们的他们的缺乏，但是最后的结束点，我们看到他更要强调的是一种神话语的接待，会更满足神的心意啊。最后讲的这一句话是他们说他保罗在这里是这样的一种接待是没有被禁止的。其实这个没有人禁止这个字，他用的比较独特的，他用了一个副词跟一个介词片语，也是当作副词，也就是变成是两个副词。没有人禁止，没有人禁止这个字原来是不受阻碍的，不受阻碍的，但是另外一个字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字原来是说是不是半同的完全公开而自由的状况下，所以保罗在这种接待是一种很公开的也非常自由的这种状况下呢，他来接待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然后是没有受阻碍的。那故意作者最后谈到保罗最后的福音，没有因为他是带着枷锁的缘故，他让神的福音就受阻了，反而他带着枷锁的时候更不受阻碍。我们来了解为什么作者最后的描写的方式是这样的描写方式。我们从第13章一直到第19章的上半段，我们看到保罗两次的这样的宣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到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断的受到犹太人受到外邦人的阻挠，但只有当他成为一个带着接锁链的人的时候，反而在罗马这个地方他反而是非常自由公开不受阻拦的，能够来自由宣传有关于神的福音，这是非常让我们讶异的事情。自由的去传福音的人反而是不断受阻拦，不能够公开，不能够很畅快的来谈。当他成为一个囚犯的时候，他反而是自由公开的来传讲神国的福音，让我们来知道其实十字架这条路往往它不是阻碍的，它不是来阻碍我们传讲来服侍神。今天我们所受的阻拦反而是更加的能够来成就神美好的旨意。我们愿感谢荣耀归在阿爸父神的面前，阿们。